弟兄姊妹们平安，很高兴我们要再见面了哈，能够在神的家中我们一同的相聚是何等的喜乐。在这一个周末，我们很快了就是我们的中国的大年初一，那么在这里恭喜大家，我们先跟大家拜一个早年哈，恭祝大家岁岁平安，恩典满满。那么呢，在我们的中国的文化当中，就是说教导我们遇到什么人，我们在春节的时候要讲好话，什么是吗？那家长都会要求孩子们呢、你们要讲好话，不要乱讲话哈。那么呢我试试看啊，我们有一个互动。那么要是我们看到孩子，我们应该说什么好话呢？在春节的时候看到小孩，我们会祝福他什么啊？什么？
好好学习。
好好学习。有没有这一个飞春呢？ 啊哎呀，不要看到你们 OK。 我们通常孩子哈快高
长大
嘛，是吧？好，那么读书的呢，我们讲什么啊？学业进步 OK 啊，通常这样子哈。那么做生意的呢？最直接的哈，恭喜发财 OK 很多哈。那么又是他要他一个女孩子呢，青春常驻 OK。 那么又是一个就是老人家呢，你要讲什么？可能要改了 OK。 那我们讲了那么多的好话，我们讲了那么多的好话，其实你在想这些好话有多少能够实现的呢？其实你有没有期待你讲这些的好话的时候，讲这些的祝福它会实现的呢？它是我们只是随我们的口讲出来而已，但没有什么期待，真的去期待它能够完成的，所以我们有失望，因为很多都不会实现的。只是我们的心愿就是希望你怎么样怎么样。好了，今天我们要思想大卫耶西的儿子，那么跟这一些的祝福跟这一些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关联呢？那耶西大卫的就是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怎么样呢？大家应该很熟悉，他在家里面他是有兄弟，但是他是最小的，他个子应该是不高，因为呢，因为他个子不高的时候，他在家里面帮忙，然后他去看羊，是一个牧羊童。但是他能够让我们注意他的时候，是因为他怎么样？他做了什么事情？他用石子怎么样？将这个巨人哥利亚来到帮以色列人脱离这一个的危险。那么当我们想到耶稣，为什么要想到他呢？为什么要想到大卫呢？其实当我们看到今天特别的经文，就是当我们读的经文，就是在大卫的身上出现一件事情，就是他愿意 当他能够统一这一个的以色列国的时候，他就心里面一直在想，我是什么的人，我本来就是一个不起眼的牧羊童，在家里面就算来选皇帝的时候，先知一个一个来选，我爸爸一个一个来介绍，都没有算到我。我的家里面是不起眼，我也是一个不什么、特别的人。但是今天我能够成为以色列的王，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正在想，那大卫真的是一个非常爱神的人。我谢谢今天的赞美主，他们想的诗歌都是经过他们深思去想出来。无人之中，我看到圣灵在里面的动工，我看到就是说将这些歌词来带给我们。你想，不论在什么环境当中，刀剑吗？患难吗？饥饿吗？能够叫我与神的爱隔绝吗？我们都会容易说不会，特别是越压迫越大的时候，我们不容易，我们会站在神这一边、啊、但是在不知不觉里面，却是我们最大的危机。什么是让我们与神容易隔绝的呢？老实说，就是我们在安逸的环境当中，就是我们在平顺的环境里面，就是在我们容易我要什么得到什么，我对什么事情我不用忧虑的时候，我们就最容易。当大卫他已经评定各样的事情，神在各样的环境当中，你看他平顺里面，他仍然还记得一件事情。第七章一到三节，王住在王宫的里面，他心里面想什么？那这个是非常难的。大卫在安逸的当中，他仍然爱神，仍然爱神。你想你在安逸的时候你在想什么？我下一次去哪里旅行？我今天晚上要吃什么？我要预备什么？我要看我要买什么？但是他在这个安逸各方面都稳定下来的时候，他一直想到神，我可以为神做什么？我住在皇宫的里面，我住在一个那么好的环境当中，但我的神呢？我的神却是在帐幕里面，我的神却是在现在在外面。他心里面很不舒服，我不配的，爱我的神竟然在这个环境当中，我要为神建殿。弟兄姐妹们，这一个心意好吗？你觉得这一个心意好吗？没有人说不好吧，应该很好啊。这个是我的心愿，我要为神做这些的事情。但是呢，先这样想，先知拿单也同意，神与你同在，你想的你就去做吧。但过后先知拿单就跟神跟拿单说，我的心意不是这样子。他跟神说什么呢？他起了这个念头，一会我们就会讲。先知拿单跟他说，天地万物啊，我何曾要求我要这样做。弟兄姊妹们，神没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没有说我不允许，我没有， 我不赞成。神没有这样拒绝，神没有拒绝。大卫是要愿意为神盖一个殿，让神的名得到荣耀。但神的心意呢，却是怎么样？这个给我们作为侍奉的人的弟兄姊妹们，是一个很大的、很好的提醒，就是说，是什么样好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侍奉的里面，我们都是带着一个热情，带着一个心，就是说我希望我能够为神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我们放下了很多我们对神的期，我们期待我们的神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呢，往往结果呢，时间不对，环境不对，心态不对，只有一个爱神的心，但所有的环境里面，神的心意，你纵然是很好，但不一定神就是这样带领。很多时候呢，我们很容易，特别服侍的人，服侍的人很容易，因为在侍奉的里面达不到我的想法，达不到我的理想，达不到我的期待，然后我就离开教会。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开始就是一个侍奉，在开始一个国语堂。那么开始国语堂的时候，当时 传的服事的人都是讲广东话的弟兄姊妹，那真的没有一个讲国语的来服事弟兄姊妹。那么当时呢，来了一些的讲国语的人，那么我们这一群的广东人就冒险讲一些香港国语的来跟他们呢开始我们的事工。当时来了一对的夫妻，来了一对的夫妻，我不认识他，就是说他是从某一个堂过来的，某一个堂，就是我在哪一个堂聚会的，怎么样怎么样，他就来。他们非常的热情，一进来就帮我弄这样弄哪样，要讲跟我们讲这个音发的不对，哪一个音发的不对，非常热情。那么呢，他就说，我听说你们开始这个国语堂，我希望来帮你们忙，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那么我们就哇，真的非常的意外有这样的出现。但是我们就细心再想一下，我就问这一对的夫妻，我就问他，我就说，你是在哪里，你是在哪一个教会的？他就说我是什么什么的教会，我要去过哪一间，我要去过哪一间，我要帮了这一个教会，要帮了哪一个教会，我帮了很多的教会。那么其实你帮了那么多的教会，那么你帮了那么多的教会，究竟哪一间教会是你的教会呢？然后他就说，我帮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又怎么样，那一个教会又怎么麻烦，怎么样讲。那么我就知道了，又是这样好的，这样热情好的，这样爱主的人，应该很多教会都需要他。但是为什么没有一间教会能够留下他，没有一间教会能够接纳他？那么他到处跑的原因究竟是爱神还是爱自己？爱神还是有其他的动机？我不知道。但结果呢，到现在我都是听到很多的，他到处到每一个地方都带来不一样的麻烦。 所以弟兄姊妹们，爱神要爱的就是合乎神的心意。纵然你觉得你自己真的爱神，但老实说，你要想一想，是不是神这样感动你，这一个动机是神感动你的吗？这一个你究竟是要让自己出名，让自己得到荣耀，或是你要其他的动机？所以很多时候并不一定是爱神的来到这样的师父，越是爱神的话他能够顺服。那么呢，当他拿单跟他说，拿单跟他说什么呢？当我们看，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你岂可以建造殿宇给我吗？神直接的将他来拒绝他，就是说你现在这一个心意我不合用，那么这一个我愿意为神建殿，但是说神跟他说我要寻找我的国在你的家族里面，我的国要建立在你的家当中。神原来所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我们以为我怎样做，但是神更看高一点，神看的比我们更多。我们看下面的一段的经文，以赛亚书，我们一同来念神怎么样看。耶和华说，感谢神，这一个是大卫的梦想，但是神告诉他，你要为我，但是我要给你看到我的祝福是超过这一切，超过神看的是更远。神容纳大卫进到他的神国里面当中，成为重要的一员。神是怎样的给我们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老实说，纵然这一段经文我们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拒绝大卫，但是从其他的经文历代志里面各方面，我们看到神拒绝他。上一次我们在去年五月的时候我讲过，就是当谁为我奉献的时候，我们讲到大卫，大卫当神拒绝他建殿的时候，他知道建殿的是他的儿子所罗门，所以他就怎么样预备了木材，预备各样的事情，同时所有的他的国度里面都要为大卫为所罗门来预备各样的材料。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知道神不允许大卫建立，当然就是流人血的。上次我们讲的时候，他因为打仗，你很难避免，神啊你叫我打仗，那么流人血的是必然的事情。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神不允许他这样做，但是并不是说哦你就不能参与后面的事情。他就知道纵然不是我，但是他很努力的预备各样的材料，鼓励他的臣仆们来奉献，来达到神的要，达到是让儿子的使用。大卫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完全没有失望，神不允许他建殿，他没有失望。那么给我们看到怎么样呢？他顺服，纵然我的心愿我要做怎样做哪样，哎，我要怎样摆放，我要怎样计划，我要将我的教会怎么样弄，但是神不允许。神不允许的时候，大卫能够顺服，然后神告诉他，神告诉他，直到拿单告诉他，我要赐福给你， 这一件事情纵然不行，但是没有让神对大卫的祝福停止下来。那么好了，我们看下面的经文，神对大卫的祝福，第八节到十六节哈，这一段的经文非常重要。在圣经里面有几个约，大卫之约就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他给我们看到什么？神要将大卫这一个心意摆在他永恒的国度当中。神的国度就在这个永恒的国度里面。那么他要他做什么？他要赐福他什么？那弟兄姊妹们，这一个我们一同来互动。第八节到九节，我们读完一遍之后，要是我们写飞春，你会写上什么？这个是神对大卫的赐福。他好，我们一同来八到九哈，来念。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叫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这仇敌，我必使你的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哇，好吗？这第八节，又是我要写飞春，你写什么？写什么？写什么？你不敢自己写什么？要选他，你看，完全是大卫是被动的。我从羊群，这个我是谁？神。然后我立你做，谁立他？然后做以色列君。本来他是看羊的，是吗？看羊的，现在成为君王，又是我会给他的，会不会有一句出人头地啊？会不会啊？啊，你希望你自己出人头地吗？我送给你啊！我都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出人头地哦。那这个是神给他 ，OK。那可能你想到更好的哈，更贴。第九节，你怎么样？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一切的仇敌，我必使你的大名。每一个人提到你的时候，都记得你。你给他什么？哈？叫什么好？啊？功成名。OK， 你们懂的了。你也看到，在整个过程里面呢，神将大卫一直提高，然后呢，你看谁是主动？神。神，这个给我们看，弟兄姊妹们呢、啊，我们可以停在这里。你想一想，你自己本身是怎么样？但是到现在，你的情况要怎么样？是不是神将你提高？是不是神恩待你？是不是神在这里祝福了你？这一个神将他提高，神要与他同在。你想，你今天得到的一切，神给你的，我怎样祝福你？这个是何等的荣幸！但第二个祝福是在哪呢？下面，这个是对大卫的个人，然后我们看第十节、十一节， 下再下一下。好，我们一同来念了。我必
是必与我与以色列确定一个地方，加给他们，按他们自己的地方，不再牵连你，从而暂时是也不像从前搅害他们，并不像我必实施自己我与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必因一切仇敌搅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与你建立家室。
这个对谁讲的？对大卫的这个国的子民讲的，要让他的子民安居。飞春怎么写？
安居乐业。
安居乐业，想吗？你不受一切的搅乱，你要再不再走来走去了，安定下来。这个是安居乐业，是吧？就还有就是平安。弟兄姊妹们，原来大卫因为一个人，因为一个人就影响了他的国民，影响了他的子民。弟兄姊妹们，不要小看你现在的身份，不要小看你对人的影响。弟兄姊妹们，你对人的影响是什么？你想，大卫本来是从一个牧羊童到君王，然后他在神的面前蒙恩，他的蒙恩也赐福了他四围的所有的他的各民，他的百姓。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弟兄姊妹们啊，不论你在哪个环境，不论你在家，你在工作环境里面，你在学校里面，你在你的朋友圈当中，不要小看你的身份会带来不一样的影响。你的身份会影响了别人。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要问，因为我的存在在这个群体当中，在这个环境里面，我对他们的影响是什么？我对这个群体的影响，在工作里面，在我的学校当中，在我的人际朋友圈当中，我带给他们什么的影响，以致他们同样的蒙恩。第三个，下面走第十二节到十六节。第一个，刚才我们说大卫之约，第一个是个人，第一个就是他所影响的圈子，第三个是什么？我们来看，我们一同来念。你受数满足与你，在这里大卫的受颂满足，这是说大卫能够看到吗？大卫能够看到他后面的事情吗？看不到，大卫看不到。然后就说，我要赐福你的后裔，我要赐福你的后裔，你我必坚定他的国，我必为我的建造我的殿宇。神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不是他，是你的后裔。然后就说，我必坚定你的国。大家都知道，在主前586的时候，586年，以色列国已经亡国，犹太国已经不在，直到1948年才复国。那么你想一下，已经千多年，已经千多年的时候，才一个国家才从死亡已经分散，已经没有这个国家存在，突然在1948年能够复国，这个历史上是让我们非常的惊讶。 竟然有这样的国家。然后你看，那么又是这样子，我要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那么这一句话是怎么样解释呢？老实说，大家都明白，这一个句话不是讲到他，是讲到，不是讲到他，讲到大卫的后裔，乃是讲到大卫的子孙。新约里面的大卫的子孙是谁？耶稣基督。神是要建立一个永恒的国度，里面耶稣基督要掌权，耶稣基督要在这个国位里面赐给我们平安，他要坚定他的国，让他的国无穷尽。你看这一个的一直的侍奉，神要为大卫，要为神建殿，但神要透过大卫这一个王朝宣告，我的国度要在这个地方，要在他们的延续下去。当我们看的时候呢，转折点在哪？转折点就在十四节里面，就在十四节。我们念，一同来念这一句话好吗？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我犯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子照他。弟兄姊妹们，关键就是这个关系，你跟神有没有这样关系？最重要，你有没有认他，认接受我的神为父？他有没有承认你是他的子？这一个才是关键点。我要在神的面前蒙恩，我要在神的面前得到福气，这个是我们每一个的期待。神愿意赐福于你，神愿意倾倒他的生命来救赎你，但是你跟他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关系？你要认他为父吗？他要接纳你做子吗？这一个我想我就教给大家。大卫纵然一生他经过很多的事情，但是他爱神的心一点都没有改。纵然他有软弱，有犯罪，甚至很离谱的事情，但是神赐福他，神仍然因为他跟神的关系，仍然他在神的面前，他愿意去坦诚，来顺服，来认罪，来痛悔，要为了他自己的罪，他赔上了很大的代价。到最后我们要想，大卫这一个人，大卫这一个人真的值得神怎样赐福他吗？我们刚才我们讲了第十八节有一句话，再下一个十八节，当时我爱神，我愿意为神盖殿，神就给他一句话，他听了神要怎样赐福他，真的很震惊。当时大卫是非常年轻，刚刚怎么样，他的国统治四十年啊，怎么样，犹太国，以色列国，然后四十年，然后他在这个时候，他刚刚各样事情来评定，其实他当时还没有到四十，还没有哈，就是各样好像平静下来了，他就这样跟神说，还是年轻，刚刚出来，然后这各样事情能够很顺利，神怎样赐福他，将大卫之约跟他怎样讲，他的回应是怎么样说呢？我们一同来念哈。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的面前说，主啊，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然使我到这个地步。他到这个环境里面，他很惊讶，神啊，你怎样赐福我，赐福我的百姓，在幕后的日子里面，你要为这个王朝来到一直建立，保守这个王朝一直到永远。 他很感动，他就是没有，又是神一开口就说不行，你不能为我建殿的时候，可能他很灰心，但是神没有，反为将一切的祝福，神的心意跟他讲了，原来他有份参与的，他非常感动。哇，我的家算什么？哇，怎么样？我到这个地步，很惊讶，我也很感恩。我的家为什么可以到这个地步，并不是我的家。那么这弟兄姊妹们，大家都明都知道，我的家里面出了那么多的传道人，我的家算什么？我没有，我不是传道人的家庭，我父母不是传道人，但是为什么在家里面那么多的传道人，我的家算什么？同样，你的家，神怎样赐福给我，我真的不配。这个是大卫听到这一个应许的时候，这一个祝福的时候，他心里面的感动。但是我们再想一想，你配吗？大卫，你配吗？我们知道大卫能够拿到这一个福分吗？其实我们再看另外一节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六节，也马太福音第一章，大家都知道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们就看这个家谱里面大卫能够怎样做吗？大卫能够怎样蒙福吗？你看，我们来念他的背景是什么？耶稣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这一个在住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你觉得这一句话对你想起什么东西来？其实很差的，这一句话是吗？这一句话是很差的。为什么？大卫是从乌利亚，当然他们不是搞什么东西啊，但是是乌利亚的妻子。为什么不是自己的妻子，是人家的妻子？那么大家都明白发生什么事情。后来他怎么样对乌利亚，也知道是什么事情。但是在历史当中，我相信我们不会这样查，我们不会这样查，借刀杀人，我们不会这样坏，我们是坏了，但是没有他这样坏，不应该这样做。但是神既然这样子，是给我们看，神不是要将这一些他很坦然告诉我们，我们就是这样的罪那么多，但神的恩典确实能够将我们的软弱，将我们的罪突然抹掉。弟兄姊妹们，你看这样的人，大卫这样的人，在历史当中一直记到他怎样的情况，但神仍然用他，神仍然赐福于他。你看回刚才23，大卫最后的遗言，他讲什么话？上面，回到上面哪一章？23第五节，到他最后要讲话的时候，最后遗言他讲什么？大家一同来听。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好，我只是要这一句，我家在神的面前并非如此。神怎样赐福我，在我的家，刚才我们念第一句的时候，他很惊讶，我的家岂可以这样子能够达到这个地步。但是他经历了什么？当神怎样赐福他之后，他的家就混乱得不得了了，他的家 孩子要追杀他，怎么样？兄弟之间也不和，然后他的女儿要怎么样怎么样，一塌糊涂，他的家一塌糊涂。但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到最后又走了，我的家在神的面前并非如此。他很坦诚，我的家真的不配，我的家并非如此，但是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神没有放弃属于他的儿女们，纵然我的家是怎么样的混乱，不论我的婚姻是怎么样的矛盾，不论我在工作里面怎么样受屈，不论我的长欧八欧当中我是怎么样糟糕，不论你怎么样，只要神在你面前，他纪念他的约，他对你不总不离开你，他会管教你，他会用人的方法而将来管教，他爱你才给你机会。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传世恩典，传世恩典，神越是没有在计较你，神没有去跟你算账的时候，他爱你，你就要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去抓紧他。你要将自己，你要不要让自己活在这一个的挣扎当中？传人顺服在他的面前，纪念他，我永纪念他与你立的约。你是我的门，你是我的儿子，我今天要与你同在。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知道你在我们的当中，谢谢你给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父啊，你的话语就是带着力量，带着权柄。主啊，既然我们看到你这样的赐福于我们，你愿意进到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主啊，我们知道在你里面，你应许我们与我们同在，你应许我们将这个永生的福气赐给我们。主啊，帮助我们懂得在你的面前，我们祈求你，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你的宝血再次来的向我们显明，卸去我们一切的亏欠，卸去我们的罪，帮助我们不要给这一些的来捆绑我们，要我们真的再次你的恩典大于一切。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再陷在自己陷在罪中，相信神之大能已经将我们释放。但愿主帮助我们传人爱你如同大卫一样。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